来越多样，这一大块是动物，这边是植物，然后 最上面是脊椎动物，脊椎动物里面更高等就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最高等就是我们等等等等。这一个树的存在有很多的证据的，不但是化石的证据，还有很多基因上面的证据，所以我完全相信这棵树存在。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这棵树怎么存在的？无神论的人相信，哦，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胞啊，它就会越变越复杂，越变越高等。你知道学热力学的人呢，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你让它随机的去变的话，它只会越变越低等，越变越无序，不是有序，是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吗？那熵值会不断增高吗？那么如果要它熵值不增高，要反而还降低，因为变成有序变成高等了，要怎么办？一定要有外面来的能量，如果外面没有能量进来的话，它是不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序的。所以一定要有外力的干入，外力的介入。我们基督徒知道每一步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样化。这个是加州理工加州的这个博物馆哈，讲到我们动物这个门里面有七大类， vertebrae 是脊椎， coral 是珊瑚，珊瑚是动物哈。每一个有点的地方就代表有化石的证据，然后呢它就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就结合起来，然后是最早的动物在这边。但你发现没有，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分叉的地方都没有点，这是他们自己指出来的，不是我画的啊，还弄个放大镜在这里去看到底有没有点了，就发现没有。什么叫分叉的地方？分叉的地方就是叫做 intermediate， 对不对？就是说从一类的动物现在要跳跃到另外一类动物，这个中间型的从来没找到过。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教科书上面也是所谓叫始祖鸟，对不对啊？就是从恐龙进化到鸟的时候应该有一个 intermediate， 就是一个中间型的啊，叫做始祖鸟。你知道始祖鸟这个化石啊，是一个非常保护的非常差的一个化石，而且最近有人重新用最新的方法去研究那个化石，听说是一个北卡的教授，不是我们学校的，大概是北卡州立大学的，结果发现他用 DNA 的方法 去测，发现那个化石里面的动物、既不是鸟也不是恐龙，跟恐龙跟鸟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颗化石已经不是任何的这种中间型的动物的一个证据，从来没找到过，所以从来没有找到过有中间型的物种。这个问题啊，最近还有一个插曲，在公元2000年，就离现在13年前啊，那个时候 Science 这个杂志，这个在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一篇论文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每一年到年尾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 就是年度的最大发现。对，那一年的最大发现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啊，但是它却有个插曲，这是一个插曲，你如果能够看到英文的话，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意思说它消失的年度最大的发现，然后呢写个名字叫做 Archaeoraptor。 Archaeoraptor 是什么呢？就是介乎恐龙跟鸟之间的这个生物，懂吗？这个虽然这个生物从来没找到过，但是科学家早就已经给它命名了，那个这个名字已经在你很多年在等这个 这个动物被发现，就好像那个周期表上面的啊，有很多的那个元素啊是已经命名的，后来才发现，你懂我意思吗？一样一回事啊，都是这种很有信心的应该有的。好，那一年呢，说发现了，不得了，在哪发现呢？中国发现了，中国的辽宁省，因为辽宁省有很多的化石。你还比如说很有名的一种会飞的翼龙啊，就在辽宁省发现了。翼龙不是始祖鸟哈，不是啊，因为它的那个翅膀啊不是羽毛的，懂吗？所以它不是介乎鸟类跟爬虫类之间的一个动物，不算啊。科学家们就跑到辽宁省跟那些农民说，他你们如果找到一个化石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上面有羽毛，然后下面的脚是这个长得这个样子，这是恐龙的脚啊。如果你找到这样的化石的话，你千万告诉我。哎，有个姓张的，他说他找到了这个化石啊，后来莫名其妙的就跑到犹他州来了。听说那个人花了给了这个姓张的农民8万块钱。8万美金啊，不是人民币。然后就到了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然后这个消息啊就走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National Geographic， 你们知道吗？啊，就派记者去，哇，照相啊，然后就发表了，然后那篇文章的命名就是 The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什么意思呢？达尔文发表他的进化论的时候，人家就说他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中间型的物种啊。他说你的理论啊非常的美丽，但是就像一条链子，中间有一个环节不在，这个链子就断掉了，美中不足啊。但是达尔文也从来没介意啊，他说没找到不代表不存在啊，好好找嘛，总有一天找到啊。但是已经150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找到过。哎，以为找到了，哇，兴奋的不得了。结果后来啊，这组科学家认为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是一个科普杂志啊，这个科学价值不是很高，所以把它先送到 Nature 杂志去发表，结果被拒。今天的这个研究化石，不是光是照照几张相就完了。要研究里面的 DNA 是什么，还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化石内部是什么东西？这些科学家说，我们这个小博物馆没有这个条件，后来就送到 Science， 照样被拒。不过 Science 的这个编者就比较仁慈，他说我知道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对你们这东西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也读了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他说他们愿意跟你合作，他们有条件做。他说你如果跟他合作，把这些数据补全了，我一定给你发表。好了，这个化石就到德州去了。德州大学的那一组科学家拿到这个化石以后，第一件事情是用高倍的 X 光啊去拍照，用就 CT scan 啊，然后就看这个化石里面是什么东西。就一看才发现了，这个化石不是一个化石，是两个化石。上面是一个鸟的化石，下面是一个恐龙的化石 glue together， 用胶水把它粘起来的。所以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你懂吗？所以如果证明的确是对的话，这个绝对是年度最大的科学发现。可惜是假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造假啊，丢人丢到家了。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也是 make a fool of themselves， 就后来哦，他那个文章里面还登着这个姓张的农民一张照片呢。后来出现一个道歉启事啊， the whole thing， 整个东西是假的，还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插曲。我当时一想，我说这个人们为什么对 这个 missing link 就是用中间型的话是这么感兴趣啊，哎呀简直兴奋的不得了啊。我只有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人啊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我说是下意识的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有神的话将来还要被审判呢。我做的这些坏事每一件事情都要被审判的，最好没有神。你看如果找到这个 missing link， 哎呀你看大文就对了，果然没神了。好，我在慕道的时候，我37岁才信耶稣啊，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对我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所以我就去想怎么样子来计算一下啊，从一个很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进化到像人，这个中间它的几率有多大。很快我就放弃，因为太复杂了。我们科学家碰到一个很复杂的情形的话就要简化，所以我就把它简化。设想啊，地球上面某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火山附近有一个池塘，这里面有一些像细菌一样的单细胞的生物在里面不断的进化，亿万年随机突变，有一天火山爆发，池塘的温度一下子升高摄氏40度，一般的水如果一下升高摄氏40度里面的生物都要死光了。那么请问假如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细菌能够存活的机会有多大？今天我们知道高温死亡的原因呢，是蛋白质变性了。蛋白质是氨基酸所连成的一个高分子，但是它在细胞里面是毛线团一样的，你看它杂乱无章啊，很有学问的。当温度一升高的时候，它分子震荡，它就毛线团散开了，就失活了，变性。如果要它毛线团不散开的话，就原来没有一个化学键的地方，这边要加个键，我用二硫键来代表，什么键无所谓哈。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硫的现在变得有硫，原来对面的地方没有硫现在要变成有硫的，所以要有突变了。那么请问这个机会有多大？今天我们知道啊，基因上面随便一个部位发生随机突变，它的几率大概是10^8，很低哦。就是为什么如果我要我的学生呢，哎，你去筛选一个这个突变种，因为几率很低啊，他筛半天也筛不到，胡子都白掉了，牙齿掉光了，也不能毕业，非常凄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去拿去照照紫外光，加点化学药品，哎，增加他的突变的几率，不是10^8，现在变成10^3了，哎呦啊，这可以早点毕业了。但这不是达尔文所说的啊。达尔文说的是随机的，不是促进的变化，这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促进它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应该10^8。然后呢，在重要的部分发生突变，你就产生一个二硫键，但结果那个二硫键不对地方，结果分子震荡，毛线团还是散开的，这不行。所以要刚好要对的地方，这个几率有10^2到10^4。好不容易变到重要的地方，但是每一个部位都有20个氨基酸供你选择，对面那个也有20个氨基酸跟你选择，刚好碰到硫跟硫，这个几率有多大？10^4到10^5。好，现在是一个蛋白高温毛线团可以不散开了，但最简单的生物体里面至少有上千个蛋白，光一个蛋白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这个细胞还是要死掉。所以至少要大部分的这个蛋白要同时突变，这个几率，我说10^3到10^4啊，这个是绝对是错的。 因为假如说是一个蛋白的它毛线团不散开，它的几率是10的写负10好了，好不好？第二个也要同时不散开的话就是负20了，第三个的话就是再乘10就是负1，不是20，对不起，负10乘10就是100，然后再乘10就是1000，10的负1000的，这样三个就是这样。你这样乘下去的话乘1000次不得了了，所以这地方显然算错哈。我们今天姑且用高的来算哈，我们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是用高的算，所以总的几率是10的负17跟到10的负21次方，很低啊，小数点后面17个零或者21个零才1。但有人说不要紧啊，池塘里面如果有10的17次方的细菌，10的21次方的细菌总有一个嘛，群体数目够大就还是有机会，对不对？现问题是群体数目够不够大。要知道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的话，给它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它拼命长，当然可以长到这么多哈。但是在一个野外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它一面生长就一面死亡，当生长的速率跟死亡的速率相等的时候，它群体就数目就不再增加，这叫动态平衡，懂吗？啊，所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一个池塘里面有10的9次方的细菌已经了不起了，就算你们密西根湖恐怕也只不过是10的14次方15次方的，你只有这么多，不会有那么大的群体的数目，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讲的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单细胞的细菌呢，我还没有讲高等的动物啊。高等的动物它本身的存活的概率就应该很低，为什么？第一，它基因的数目更多更复杂，那还没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生物体如果越高等它的群体数目就越小，不是越大是越小，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可能只有100条鱼啊。请问火山爆发这100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肯定是零啊。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晓得，毛线团是什么当然也不知道，这些突变的几率有多大他也不知道，他在野外看看那些野生动物的形状类似，他就很大胆的写的这个 学说哈。今天呢，达尔文的理论在一两个基因上面已经被证明了，就是很小规模的，我们把它叫做 microevolution， 就是微进化，已经贡献很大了，特别是在我们药的筛选啊这上面，就是贡献大的不得了，那就不用讲了啊。但是小的几个基因上面对，就不代表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这种突变的这种情况之下它就对的，懂吗？它的问题是我们生物学家的问题是去 extrapolate 从小的把它去看大的，忘了去算一下它的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一个酶你把它的活性跟温度坐标的话做图的话，你发现它是一个中型 bell shape， 这是野生种，你好不容易筛选到一个能够在高温能够生存的，你把它同样酶拿出来然后再研究，结果发现呢它突变种啊，最适的温度已经到了高温了，但是它还是一个中型，意思是说如果温度不变还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力是很低的，意思是说好不容易那个池塘里面出来一个能够在高温能够生存的一个细菌， 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火山如果不爆发，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这个细菌肯定要死掉，为了没有竞争力，没有活力啊。这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已经不能够去算几率了，我不知道怎么算了。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这事儿？达尔文哪知道他什么 bell shape curve？ 达尔文连 enzyme 都不知道。不用再讲了哈，这很明显的，只有上帝的手能够做的。今天在黄石公园里面，那么高温度的里面居然有生物存在，那些细菌它们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奇妙，有人花一辈子时间去研究那种生物，跟一般常温里面的细菌很不一样，都是上帝的杰作。为什么在高温的温泉里面要有这样的细菌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它一定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态的环境的责任。因为圣经上面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是神的宝贝，所以上帝造了我们，让整个的生态环境都为我们所用。好，要做结论了。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啊。什么叫伏笔啊？你如果读小说，特别是这种侦探小说或者悬疑小说啊，你常常用这种，就是你开始读的时候啊，你不晓得，读了一段的时候你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啊，那个情节完全读不懂，你耐着性子把它读下去，整个读完以后回头一想，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回味无穷，这叫伏笔，懂吗？意思是说，你作者写这段话的时候，你是读不懂的，你必须要到以后你才懂。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摩西受启示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是一个伏笔，因为上帝有无穷的智慧，他知道我们人类历史发展到个某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现，这种人叫做无神论的人，这种人相信科学，不相信福音，请他到教会来他也不来，请他吃饭他也不吃。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啊，我以前就这样的，我知道这些人请我吃饭都有阴谋的，吃他一顿饭不好还啊，所以我不去。因为这什么时代的还相信这个？等到我发现这个摩西写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合科学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我发现这个事情以后，我开始对于圣经这本书心存敬畏，以后再不去跟人家争啊辩啊到底有神没神啊，很快就信耶稣了。我就想起44年前我从美国要到 Michigan State 来念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我妈妈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她地图上一看，哇，密歇根州是美国最北的一州，再北就是加拿大了，听说那里冬天好冷啊，她就给我塞衣服啊，她说你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听说那个地方很冷啊，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胖了哈，我就嫌他啰嗦，我的心早就到新大陆去了，恨不得赶快到美国，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他来啰嗦。好，我到美国来了，一到美国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是九月哈， 这个 Michigan State 那个时候是 semester 是 quarter 制，对，他说九月 Labor Day 以后才开学，所以我来的时候是九月初来的，一到那里以后，我就已经开始冷了，然后我就看到我的 roommate 那个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说我这件衣服行吗？他说这件衣服怎么行？在台湾过冬的。我赶快跑到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只有 Kmart， 跑到 Kmart 去买了一件很厚的衣服，所以台湾来的一件过冬的衣服一次也没穿。两年以后我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决心把这个衣服丢掉吧，因为已经穿旧了，台湾的一件很老的一件过冬的衣服，但是要把一件衣服丢掉，搞不好口袋里还有十块钱啊，所以我就搜我的口袋，十块钱没有找到，找了一张小字条，打开一看，我妈妈写的，利夫乌尔，用铅笔写的，你马上就要到美国去留学，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等等等等，最后写母字。我一看那个日子，就是我出国前两天，我看了以后嚎啕大哭，好想我的妈。你知道我妈妈也不是笨蛋哦，她知道这个儿子嫌她啰嗦，在等到儿子睡觉的时候，她在灯下写了这个字条，然后就摆在她以为儿子一定会穿的那过冬的衣服啊，她哪里知道那件衣服我一次也没穿过，两年以后我才发现那张字条，妈妈爱我，我大哭，好想妈。那个时候也不能够打个长途电话回去，也没有 Skype， 也不能视频，那是打个长途电话好贵哦，打不起啊。我拿起笔来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不孝的儿子，现在才发现你这个字条。我妈妈已经过去好久了，非常想念我的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妈妈爱你，上帝跟你妈妈一样爱你，上帝早就知道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啊需要一些证据啊，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谦卑到教会里面来的，不会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他在启示摩西的时候就启示了一大堆细节啊，我想摩西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常常想，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写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一下去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也不影响我们的基本信仰，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的祖宗的名字叫亚当夏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细节？你这细节给的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写的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所以我得到第一个结论是什么？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话，写的再详细仍然是对的。第二，更重要的，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除了头脑能够明白上帝怎么样子造的，要字里行间要看到上帝像母亲一样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呼召我们回家。你知道我们人类在神的门外，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徘徊已经很久了，是回家的时候了。上帝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回家的时候到了，回家吧。等一下我们会教大家，我会教大家祷告，跟我祷告，这心里祷告啊。 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感动，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跟神讲，你说神啊，谢谢你，我愿意回家，就这么简单了、啊、当基督徒就这么简单，也不需要把圣经读过一遍，也不需要天天来教会，你就是敞开你的心，你跟神讲，你说神啊，我愿意回家，我是个浪子，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以前得罪你，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回家，谢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愿意回家，就这么简单，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每次讲到我妈妈给我写的这张字条的时候，我就流眼泪。我妈妈爱我，我妈妈一生都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她自己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但是他省吃俭用送我到美国来留学，各位弟兄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妈妈还在的话，珍惜今天回去以后给他打个电话，或者给他视频，像我们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父亲也不在了，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上帝，上帝如果今天感动你，你愿意回家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你默默的祷告，你跟上帝讲，你说谢谢你，你造了我，我是一个浪子，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我愿意回家，求你饶恕我的罪，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而死，我今天愿意回家。圣经上面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除了我们心里面相信以外，我们嘴巴要承认，也就是要在外面做一个表示，所以我奉主的名邀请你，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愿意回家的话，可不可以在大家都还低头的时候，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的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让我看见，我会为你做祷告，感谢主啊！你举的手举高一点哈，举高一点，对，好，看见了，好，举到高了就可以放下，对，可以放下来啊。你先感谢主，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耶稣，愿意回家啊？这是一个回家哈、啊。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好吗？我看到了以后，你就可以放下来啊。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我是在37年前做的这个决定，没有一天后悔啊！你如果愿意的话，我最后一次啊，问各位，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好吗？让我看见，我等一下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好，还没哪一位？好，我要做祝福的祷告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已经晚了。可不可以，这我平常要人家到前面来啊，今天就不到前面来。刚才所举手的，可不可以从你在位置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啊，有礼貌一点，有礼貌一点啊。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后面还有是不是还有啊？有没有刚刚来位举手的啊？ 你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站起来，你头低头啊，低头，我们接受上帝的祝福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几位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来谢谢你，祝你自己的感动临到他们，祝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让你进来，他们愿意回家。主，我们知道你在天上面张开双手迎接他们，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为这几位站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祝福他们，天涯海角，不管他们这一辈子走到什么地方，你的祝福，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他们。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已经有感动的，但是还没有做一个表示的，我们继续的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他们，让他们等一下吃过饭再来听第二堂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谢谢。